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我们在这里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，我们能够共同度过在这个恩典和真理的当中彼此的分享，也盼望你呢能够跟我们能够成为好的朋友，能够在这个当中彼此的分享。
嗯，是的，你可以透过以下几个途径，包括发电邮或者发讯息，把你想告诉我们的事情，或者对节目提点意见，是正面也好，负面也好呢，我们全部接受的。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。记住啊，前面要注明恩典两个字，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。
对，就是13229966122，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嗯，
那小燕呢？你知道这个人对这个家的概念呢，随着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不断的有新的认识，
新的看法吗？
对
于家。
那在年轻的时候呢，这个家呢就是一个住宿的地方，
嗯，酒店嘛。
哎，对，就是白天我在外面去玩呐、啊、去工作呀、学习呀，那么晚上回家吃个饭睡个觉，白天又没了。可是你发现你随着时间年龄的增长，你发现这个家呢慢慢有另外一些概念。这个家呢真是一个让人去享受安息的地方。你白天工作呀、忙碌啊，在外面，那你遇到不同的人呢，可是你回到家里面呢，你可以自由的在家里做你要做的事情。
嗯，是的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人会越来越顾家，越来越念家。年轻的时候总是不爱留在家里，总是喜欢到处跑，总是喜欢跟朋友出去玩。妈妈爸爸打电话给你说你什么时候回家，你就会说快了快了，嫌他们啰里啰嗦。但是真的，人年纪越大，反而觉得与父母亲相处的时间是一天比一天少的。看着他们慢慢的老去，自己心里都会有种说不出来的悲伤。
嗯，
你知道这一天总是会来，但是你也不太希望他那么快就来。
嗯，
所以还是那句，要好好珍惜余下的时间，余下的日期。
对，你看到这个老人家呢在这个家里面呢有的时候很寂寞很孤独啊、其实你看很多老人家呢在家里就看电视啊，做做饭啊，到外面走一走啊，
好像也没别的事情，
没有好像别的事情。那你希望他的这个生活呢多一点，可是你发现呢他们就是这样。
没错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，老人家他半辈子他含辛茹苦的很劳苦的照顾家里的孩子家务事，甚至在外面工作去养活整个家庭，到他退休可能要退下来，真的要老了承认自己年纪大的时候，他怎么办呢？可能很多老人家他会觉得突然失去人生的意义，突然觉得失去方向，好像自己在哪里都是多余的。年轻人的世界他们已经不懂了，他也没有足够的体力出去工作，只能待在家里，可能看电视或者到公园去找其他的老婆婆老爷爷，大家互相的诉苦说、我孩子已经好几个月没见我了，我身体怎么怎么样，变成很多的负能量，很多负面的情绪会同时释放出来。
嗯，
对于他们心生灵也是不好的。
对呢，其实对于天成来讲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对这个老人呢也有不同的一些认识。你在年轻的时候就是整天在外面吵，根本不会考虑到老人什么的需要。可是呢，你当那个年龄长大的时候，到了中年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他们需要你的陪伴，
是
老年人需要你年轻人的陪伴。那么你可能你下面还有小的小孩子啊，你要照顾他。那么在这个两头呢，你要去想到他们的需要，要照顾他们。
嗯、
特别是你就想到将来你自己到老年的时候，你怎么去面
对,
开始
有思想。我们也会面对的。有一天别人也会叫我苏婆婆。
对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阶段呢，要想到前面，我们怎么样去度过我的人生。
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很励志的真实故事，讲到老年人。我看了一个访问，他是访问一个70岁的老婆婆，她很洋化，很厉害，她没有中文名字的。她说：“我叫 Carmen， 就是一个英文的名字。”这个 Carmen 婆婆呢，她6年前。她丈夫离开，突然觉得生活很枯燥，觉得很孤独，很难受，很难受，日子很难过。结果她就决定，我要做一件我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于是她去学一样新的技能，应该
说是什么技能？
舞蹈。
哦，老年人学舞蹈，
跳芭蕾。
哎呀，
跳芭蕾舞，我现在这个年纪学已经非常非常晚了。
对呀，
学芭蕾应该是从你3、4岁开始，因为筋骨还没有那么硬的时候学最容易。你想想看，他是60多岁才开始，非常非常艰难。记者就问他：“你当初有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太晚了吗？时间太晚？”他就说：“在我的脑海里没有太晚两个字，只有坚持。”于是他真的花了几年的时间。你知道这个跳芭蕾舞需要一字马的，你会一字马吗？
很难，
很难，我也不行。还有那个上足尖。上足尖
就是把脚立起来。
对对对，他说这两个技巧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学起来，于是他花了3年的时间，终于把腿跨下去了，
哇，
劈下去了，给他一次嘛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，筋骨非常硬，特别是老人家，想都没有想象的，
花了3年的时间
就把他劈下去了，把那个腿劈下去。现在他已经参与了很多的比赛，也积极考了很多证书。别人会问他，为什么你还要考证书？难不成你想当老师什么？他说没有，证书是给我自己的一个目标，有了这个目标，我才能催逼自己要认真的学下去。活到老学到老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给我们每一个人。
所以我觉得一个人，你活到无论你70、80岁，或者是50、60岁，甚至更年轻一点，你怎么样去认识你的人生？怎么样回顾你年轻的时候，你以前所做的，对你的人生，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贡献呢？今天我们在《圣人小传》的当中呢，我们看一个人物达伍德，他在晚年的时候，他回顾他自己的一生，他看到主在他生命当中很多恩典和祝福。我们一起来听
圣人有20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。
为您送上《圣人小传》。
达伍德晚年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，因为他的家庭充满了仇恨、道德败坏的事情。长子暗嫩爱上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，并且设计侵犯她，导致乱伦的情况出现。塔玛的哥哥亚沙龙为了替妹妹报仇，把暗嫩杀了，兄弟不和睦，引致家无宁日。这都带给达伍德心灵极度的忧伤，因为无论是哪一个儿子都是自己的骨肉。亚沙龙在杀了同父异母的兄弟暗嫩之后，为了要逃避父亲的责罚，也开始了逃亡的生涯。达伍德爱惜亚沙龙，在别人帮助下，他们父子和解了。可是亚沙龙是一个有机心的人，他一直存有谋权王位的野心，不断地筹算着机会，密谋反叛，并且有实际的行动起来背叛父亲达伍德。在叛乱之中，亚沙龙的头发被树枝缠住，结果他父亲的下属来到，趁机会把他杀掉，叛乱就平息了。但是达伍德却为着儿子无常而伤心，他已经失去了长子暗嫩，现在亚沙龙又无常了，达伍德的心情实在是极其的难受。达伍德约70岁的时候，他健康的状况一天不如一天。《塔拉特列王记上》1章1节这样形容说：“ 达伍德年纪老迈，虽用被遮盖仍不觉得暖。身体衰残好像是人生不变的定律，达伍德要面对年老的情况，他的王位也需要继承人。他的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早有篡夺王位的心，他也预备承接父亲做王了。但是在主的心意当中，那为他建造圣殿的人选并不是亚多尼亚，却另有其人。各位朵斯提，你还记得达伍德曾经犯过的一个很大的错事吗？那就是他抢夺了下属的妻子，后来这妇人为达伍德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苏莱曼。苏莱曼这个名字有平安的含义。当主拒绝达伍德为他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他向达伍德应许说，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他必做太平的人，我必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周的仇敌扰乱，他的名要叫苏莱曼。他在位的日子，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他要做我的子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做以色列王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一直以来，在主的心意当中，那要为他建造殿宇的人并不是达伍德那些谋权篡位的儿子，乃是苏莱曼。究竟苏莱曼是有什么过人的地方、优胜的条件呢？请留意收听下一次的圣人小传。
不知明日早遇如何，前途或吉或凶，或尽患难或享安乐，然后与主相逢。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，也深切相信他定能保全。凡一切我交托他的，都稳妥直到那日。
不知我主何时再临，夜半或是日中，
是否我将经过死荫，我竟与主空中。
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，也深切相信他定能保全。凡一切我交托他的，都稳妥直到那日。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，也深切相信他定能保全。凡一切我交托他的，都稳妥直到那日。
不知救主奇妙恩典，那就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人生的里面，我们有不同的经历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主呢？
嗯，是的，刚刚圣人小传给我们讲了达伍德晚年的生活。我先讲一下他的儿子亚沙龙。天经对于亚沙龙一开始是有非常高的评价，我给他再念一下经文。他说，在以色列全民当中，没有人像他那样的俊美得到人的称赞。他这个人呢，是从脚到头顶都无瑕疵，没有一丁点的缺陷。如果有人这样去形容杨天成，你感觉是怎样？
那当然觉得哇，很了不起啊，
很高的评价。
没有人认识我有什么缺点的，
毫无 瑕疵的一个人、
嗯、
从脚到头顶都是那么的完美。
那如果整天这样讲的话呢，会不会飘飘然呢？
他很得意了，就是变得很骄傲、嗯、不过亚沙龙的确在天经里的记载记述是这样子的。可是这个小儿子呢，得到了父亲的宠爱，不过后来却做了一件非常叛逆的事情，去反过来去追杀自己的父亲。幻想一下，如果你是达伍德的话，你的心情感受会是怎样呢？
嗯，自己的儿子要追杀自己，那的确这个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。
嗯，其实达伍德根据天经的记载，他两次被追杀，第一次是他的岳父扫罗，第二次就是自己最疼爱的儿子，两次都是被最亲爱的家人去追杀，也难怪他到最后是伤心泪流满面的去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。我们经常看新闻会发现，特别是有钱人家庭分遗产的时候，几个兄弟姐妹就会吵起来，可能闹上法庭，大家都不愿意看到。我们旁人可能觉得是看好戏，用看戏的心态，但作为当事人心里会是怎样想？我最亲密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到头来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，因着利益，因着金钱，因着地位权力，他可以亲情都不顾了。
嗯，对，的确对达伍德来讲呢，是一个很大的冲击，人生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的确是很难接受的。所以在达伍德晚年的时候呢，回过头来他想他自己的一生呢、嗯、的确很多的坎坷，但是我觉得他的一生当中值得我们去称赞的呢，就是他依靠主，仰望主，他无论怎样他都是依靠主给他的恩典。
嗯，相信哪怕环境是多么的恶劣，哪怕你最亲密的家人也背叛你，但是上主一定不会背叛我，因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离不弃的。
嗯，
他的爱是无尽的，也是你无法想象的那种爱。
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要把这个王位呢给他的儿子，所以呢啊，主就为他预备了一个王，就是他的儿子苏莱曼。
嗯，
那么这个平安王啊，就是他本身的名字就是平安的意思，平安王真是啊、因着他也带来平安给他的百姓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聆听主的话语当中呢啊、主题是生命的救恩。
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。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聆听主的话语。
耶稣啊，生命的救恩。希腊文化的背景使我们有一种倾向，认为世界是没有价值和邪恶的，它使我们忘记从天经的角度看世界，不认为受造物是好的，生命是有意义的。虽然仰望天源是件好事，但仰望使我们认为生命只是等待，等待麦西哈再来，或等候死后上天源。查考天经中也说啊，救恩这个希伯来文意思可使我们对救恩有不同看法。许多现代的奈萨拉把救恩定义为死后上天园，的确我们将来不必再受审判，但这只是天经里关于救恩的部分教导而已。 救恩还包括我们在今生今世与上主和好。认识救恩这层意义，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难以明白的经文。Paulus 他在腓立比书2:12-13里这样讲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上主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如果我们只从将来得奖赏的角度看救恩，这段经文听起来就好像我们会处在无休止的忧虑中。但若是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， Paulus 在这里所讲的就是对上主要有深深的敬畏。上主要将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部分都纳入与他的关系中。同样，尔撒在他的比喻里说，未得救的人好像迷失的羊，又像离家的浪子。救恩临到，就是牧人找到羊，把他带回家，或是浪子被家人接纳，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。一个人一旦与上主建立关系，便立即得到救恩和永生。尔撒说，认识您独一的真宰，并且认识您所差来的尔撒麦西哈，这就是永生。这记录在引之乐耶哈雅卷的17:3。有趣的是，明白救恩在今生已经开始，会改变我们对上主的认识。如果救恩只是逃脱火狱，上主对我们来说便只是死后要遇见的一位愤怒法官。但如果上主是一位寻找迷羊的牧人和渴望儿子回家的父亲，那我们就会看到他对我们深深的爱，并且他现在就要我们靠近他。我们要这样问自己，如果我们已经活在永恒里，我们的生命是否已经活出永生的样式呢？我们若只等待将来的应许，便容易浪费今生的生命。与上主同行的生命，应该充满愚昧的享乐和物质主义吗？我们周遭的世界充满着认为生命没有意义的人。如果我们现在就活出救恩的生命样式，不光等候将来的应许，或许能有力地把拜热卡提传出去。
我们当中看到这个救恩啊，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免去神的审判，更是呢能够靠着主成为圣洁，进入永生。这就是当中讲到生命的救恩。我们看到当中呢还表达一个更深的意思，就是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呢，也包括今生与神和好。所以什么是真正的救恩呢？就是靠着主能够跟我们的主和好。
每当我们想跟还没有接触信仰的人去传佳音，大家可能对佳音没有非常熟悉的了解，包括信徒自己也许对佳音只有片面的认知或者局限的认识。但是总括来讲， 佳音的道理真理是非常容易简单的明白，因为上主本身的意思就是希望普天下的人都能够听得懂这个佳音。总括来说，很多人都不爱听，包括我们自己，一开始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哪怕你是个大慈善家，哪怕你做了很多好事，但是因着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罪人最后的结局就是要受到永生的刑罚。但是上主非常爱我们，他把这个救恩白白的给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耳下的宝血洗净身上的罪，并且与上主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。
嗯，所以达伍德在人生的最后的时候呢，他写下了最后一个诗歌。这个诗歌呢，当中讲到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治国的道理。所以他在诗歌当中写到，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上主执掌权柄，他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如无云的清晨，雨后的晴光，使他发生嫩草。当中就讲到，他认识到唯有敬畏主的掌权者才是真正的执行主所托付的使命，就是以公义来管理地面，这样呢就能够使百姓得享美福，而且呢是生生不息，结果累累的。第二呢就讲到救恩，第五节说，我家在上主面前并非如此，上主却与我立永远的约。这个约呢就能够看到这个是救恩的约，这就带出一个信息，他自己是有这个约来保护来保守的，更是呢这个约呢带来救恩。因为这个当中讲到这个救恩是出自于主尔撒麦西哈，他借着他的牺牲为我们带来永恒的救恩。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得到，更是能够跟我们的上主和好。
只要你愿意与上主和好，只要你接受这个救恩，方法非常简单，只有四个字，因信得救。那最后让我们送上一节经文给大家去反思一下，是来自引之乐提摩太一书四章十节，那里说道，我们也是为此劳苦努力，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于永活的真主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士的救主。
我们的真正的救恩是从我们永活的主而来的，就是从尔撒麦西哈所带给我们的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，我们能够抓住上主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得到永远的福分。救恩就代表了与主来和好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Tosti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